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3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派 B1B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以此直接回应朝鲜7月3号和28号两度升级性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澳大利亚挫败一起试图炸毁客机的恐怖袭击阴谋；美国国会议员呼吁重新制定反恐战争授权法；中国驻美大使表示美国对台军售恢复军事关系是挑衅；中印边境对峙仍在继续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的顾问；在广州被刘晓波罪的香港有线电视广播广州记者站的司机被关押后获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国际动态。美国空军两架 B1B 轰炸机星期六在韩国和日本战斗机的陪伴下飞越了朝鲜半岛。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飞越行动是对朝鲜7月3号和28号两度升级性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直接回应。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奥肖纳西说，朝鲜仍然是对地区稳定的最迫切威胁，外交仍然是主导，但我们有责任向我们的盟友和国家展示我们在为最差情况做准备的同时，我们毫不动摇的承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能够在我们挑选的时间和地点以迅速致命和压倒性力量做出反应。此次10个小时的联合行动从美军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开始。美军轰炸机在飞抵日本领空时，两架日本 F2 战斗机加入，抵达朝鲜半岛时又4架韩国战斗机加入。美军轰炸机在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进行了低空穿越，然后返回关岛。星期六，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批评中国未能制止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项目。川普星期六晚发推文批评中国，称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朝鲜星期五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后落入日本以西海域。川普的这一言论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说法遥相呼应。蒂勒森发表的声明将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和俄罗斯。蒂勒森说，作为朝鲜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研发计划的主要经济支柱，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威胁负有独特的特殊责任。今年4月，川普称赞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晤。他后来对记者表示，习近平同意暂停向朝鲜输入煤炭和燃料，从而给朝鲜施压，迫使朝鲜暂停其好斗行为。然而在那之后，朝鲜继续威胁邻国和美国，川普也越来越对北京持批评立场。这是朝鲜本月进行的第二次导弹试射，尽管导弹落入日本以西海域，但专家表示导弹的射程可以抵达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朝鲜官方通讯社报道说，金正恩称这次试射是给美国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中国谴责了朝鲜的这次试射，日本、韩国和美国承诺要合作， 促使安理会通过一份新的决议，目的是限制朝鲜的核野心。在朝鲜星期五试射导弹的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国会通过了加强对朝鲜、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的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另一方面，美日两国退休的高级军事将领、在役军官以及政府官员7月26号至28号在华盛顿参加了第四次美日政治家论坛，这是两国之间唯一的非政府层级的军方对话渠道。参加这次论坛的两国高级将领在国际以战略研究中心介绍了这次论坛的情况。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丽雅，我们知道朝鲜是刚刚又试射了一枚导弹，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美日退休的高级将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我想先谈一下这个就是美日这种军方政治家论坛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知道其实参加的这个人员呢，就是是现在已经退役的美日两国退役的这个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就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在役的这个军官以及政府官员。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说，虽然美日两国自二战之后就是同盟国，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对很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非这个政府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论坛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讨论，然后向两国政府提交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你刚才提到，在这次论坛上呢，朝鲜问题是他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尽管这次的主题是要探讨，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尤其提到中国现在日益越来越倾向于用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这个政治的目的哈。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这是这个美国参加这次论坛的这个在介绍这次这个论坛的这个美方的代表呢，是一个是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将军，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穆伦。那么日本方面就是两位这个日本自卫厅的这个统合幕僚长，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海陆空的三军总参谋长。那么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当然就认为这个威胁呢是非常的紧迫。但是这个布莱尔将军就提到，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他特别提到了几点。他说，第一，就是一般我们不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议题哈，但是实际上呢，这更多的是涉及到这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和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问题。因为任何对朝鲜这个要解决朝鲜这个核危机，或者说解决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安全威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必须要和日本和韩国他这个来进行讨论。而且目前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这个威胁之下，而且更不要说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分别驻有这个总共超过8万多名的这个美国军人。所以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任何这个讨论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是要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要协调各自的立场，这是他提到一点。另外就是说他也认为，就是说也还是需要，就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就是说必须要由于中国对朝鲜问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就是杠杆作用，对它有独特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交给中国来处理，就是说而是应该说考虑到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在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有共同的一个安全的考虑是什么，然后最好是这四方面能够事先能够协调，就找出他们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利益之处，然后才可以来共同去面对朝鲜。那么第三，他就提到就是说，当然这个各方面的在经济这个施加压力这方面呢，还可以就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包括这个国际的金融这个市场啊，就是各个方面，就是比以前这个尽管有很多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案，但是就是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两位一个统合幕僚长呢，他们也是就是也认为就是说非常强调的，就是美国、日本和美国和韩国就是加强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和立场上的协调这样的一个立场。而在这个讨论会中，其实有一个人就问到，就是说 因为前两天有人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发表一种看法，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就是让日本和韩国各自发表自己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位这个统合幕僚长都表示，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回答日本是否会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自卫的问题。那么他只是提到，就是说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就只有9%的日本人同意日本发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表示，澳大利亚警方挫败了一起试图炸毁客机的恐怖袭击阴谋。调查人员说，他们获得了使用一种自制装置将飞机炸毁的信息。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澳大利亚国内情报机构成员星期六在悉尼各地进行了搜捕，逮捕了4名男子。一名妇女表示，她的丈夫和儿子被抓，但否认他们与极端主义有关联。澳大利亚警方高级官员表示，搜捕行动与一个受伊斯兰影响的阴谋有关，但没有透露时间、日期和地点等细节。有报道称，搜捕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警方在接到线报后迅速采取的行动。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当局挫败了一起看起来是精心策划的袭击阴谋。他说，这起重大反恐行动是情报部门与警方和安全机构通力合作发现并挫败恐怖阴谋的典范。悉尼机场和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已经采取更多安全措施。特恩布尔敦促旅行者保持冷静。澳大利亚的全国恐怖威胁等级仍然为可能发生。安全机构认为，个人和组织有意图和能力发动袭击。自2014年以来，澳大利亚各地共进行了30多次反恐行动，共有70人因此被起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美国国内。川普总统从前政府手中接过了美军在全球各地反恐行动的指挥权。如今，来自两党的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推动展开辩论，讨论这些反恐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是否需要更新。议员们说，目前的使用军力授权法是在2001年通过的，从那以后，反恐战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关详情请听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新的政府，新的阿富汗战略，也许还有反恐战争的新授权。
阿富汗16年后，国会理应再投一次票。
但是阿富汗只是一组两党国会议员希望讨论的美军反恐行动之一。60个字的军力授权法是在16年前通过的，从那以后，美国在14个国家展开的至少37次军事行动把这一授权用作法律依据。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项授权是在911恐怖袭击后通过的，如今涵盖了新的威胁，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内战。在众议院现任议员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在当时任职，包括巴巴拉里，他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众议员。
他太宽泛了，简直就是一张可以任意填写的支票。
最近巴巴拉里试图利用修正案的方式重新启动辩论，被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拒绝。瑞安说，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讨论。
我们是民意代表，所以您剥夺了就一项授权表决进行辩论的权利，等于是剥夺民主程序。
一位分析人士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程序不能让总统一人独断。
国会告诉全世界说，在我们有关外交政策的民主程序中，国会不是积极参与者。我们说的可是国会啊，是美国人民的代表。
然而，即使众议院真的有机会重新考虑这项问题，答案也绝不是那么简单。
如何就法案应有的内容达成协议是一个挑战。有些要把权力赋予总统，有些则要制约他，有些把目标对准组织，有些则对准意识形态。 有些在动用武力的时间、地点和形式方面有限制，有些则没有限制。
这是关于反恐战争的复杂问题，而短期之内看不出会有答案。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将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也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如何让美国海军实现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舰队的目标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也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水面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等等。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355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等八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数量。他说，
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让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十年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项目高级研究员艾里克·莱伯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海军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拥有355艘军舰的目标，而且前提是海军在这18年中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他表示，以3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预算测算，建设和维持355艘军舰舰队的平均费用为每年1020亿美元，比2016年财年的经费多出超过三分之一。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花钱。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尽管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几年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在短期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的对手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军舰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进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需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而已。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一员。上个月，他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难以负担，也难以实现。 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声明，也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军事动态。中国解放军周日，也就是7月30号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了部队，他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这是中国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场合举行阅兵。习近平身穿迷彩服，站在一辆吉普车上，检阅了解放军部队。阅兵展示了中国一些最新型的武器，如歼-20、轰-6K、反辐射无人机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表示，这次在训练场举行的阅兵是依托参加实战化训练的部队组织实施，打破以往广场阅兵的惯例，没有徒步、方队和踢正步，也没有军乐团、合唱团，不搞群众性观摩。尽管如此，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了阅兵，中国的官媒也在海外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上向海外直播阅兵。习近平在检阅部队后发表讲话，他强调解放军是听党指挥的军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习近平说，中国的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官媒也强调，这是一次沙场阅兵。目前不清楚习近平所说的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是否箭有所指。在他对解放军发表讲话之际，中国和印度在两国与不丹交界地区发生30多年来最严重的对峙。但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说，此次阅兵与中国周边局势没有关联。另一方面，近来华盛顿一连串的包括军售、国防授权法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作为，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驻美大使崔连凯日前表示，这些都是美中关系出现的危险动向，必须严加防备。而解放军轰炸机这个月在2个星期内4次绕台飞行，也被学者认为是对台湾和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崔天凯星期二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年美中关系研讨会上，针对美中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时，点名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大挑战，其次是朝鲜和南中国海。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稿，崔天凯说，美中两国必须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力防止任何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脱轨的风险。在台湾议题上，崔天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他说，近期出现一些危险动向，美国再度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一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研讨会中，针对美中两国热点问题的台湾议题发表看法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应该避免一些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作为，例如军舰停靠互访。他认为这已违反美国总统三军统帅的权限。不过即便美台之间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可以在台面下采取具体作为改善美台关系。就算北京会知道也会抱怨，不过他说至少这么做不致引发外交事件。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平衡与中国和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卜瑞哲认为衡量美国对台湾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么做是否能达到威慑效果。卜瑞哲说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and maybe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at.
有些事情我们都同意他们非常具有官方性质，我们最好离他们远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还是那个建议好，那就是看它能否强化威慑力，还是它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而已。如果它只能让人们感觉良好而不能提升威慑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
卜瑞哲也提醒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体制，任何来自北京的政治主张最终还是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对蔡英文政府不肯接受一中原则而施加各种威吓，并不会带来他想达到的政治目标统一。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指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台之间不能有官方关系，但这不能说美台官员之间就没有往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关键是在于美国是否将台湾纳入区域安全战略的规划中。荣安兰说
I think there's a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gets wrapped into U.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否被包含在美国对区域的战略规划中。我在多年前就曾经说过这个让许多人震惊的话，我现在要再说一次，我认为这么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确，台湾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算没有别的理由或别的地方，但是在台湾海峡一地就已经足够。如果台海不安，我们在区域也不会有和平稳定，所以这是涉及许多层面，但要把台湾融入美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正如许多人想要的那样，那将是一个错误。
对于美国国会一些有台作为，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富国受访时说，从以往经验来看，过去美国国会也曾多次通过支持美台军事交流的法案，但五角大楼都会出于考量美中关系的氛围或不愿挑动美中关系的敏感神经而没有执行。刘富国认为，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军舰相互停靠访问的条款也会遭遇相同命运，不会落实。不过川普政府政策没有人敢打包票，因此近来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绕台飞行频率增加，虽然是北京对台湾传统武吓的一部分，但也是北京对台北和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刘富国说
在这个时空环境呢，解放军呢就是增加这个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这个武吓的一部分了。那这武吓一个是针对台独的这个导向，一个是对美国这个售台武器，然后再包括这个就是说可能会对这个军舰访问，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去年的这个2017的这个国防授权法要开放这个国防高层能够访问双。
七月中的两个星期内，解放军轰六轰炸机四度在台湾附近空中绕飞。台湾国防部说， 一架轰六型轰炸机当天上午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北飞行，台湾曾派出战机升空监控。此前这个月13号、20号以及24号都有多架轰六军机在台湾附近上空出现，或穿越南部巴士海峡北飞，或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南北飞行，穿越台湾附近空域。7月13号六架轰六轰炸机首度绕行台湾，飞越日本宫古海峡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中国军机的照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这是一次例行训练，中国军机在当地空域的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今后中国军队也将根据地形任务需要继续进行类似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轰炸机近来在台湾周边活动频繁，台湾军方呢也随之加强了升空监控任务，双方隔空喊话不断，引起各界对情势失控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台海两岸展开对话，避免台海紧张加剧。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近来数度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穿越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在台湾南北部及东部空域绕行飞越，频繁的军事演训活动引来台湾和日本军方的监控，伴飞活动增加。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驻青董云商星期四在众议院一场关于国务院亚太事务预算的听证会后受访时，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解放军轰六在台湾周边绕飞，美国是否担心台海情势升级的问题时表示，台海持续保持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不希望看到任何可能引起紧张的情况，美国持续敦促台海两岸恢复沟通，不要破坏区域稳定。董云商说，
Well, we certainly have very keen interest in continue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So we would hope to not see anything that would escalate.
我们当然有强烈利益要看到台海持续保持稳定，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会加剧紧张或者改变现状的情况。正如我们此前要求过的一样，我们继续敦促台海两岸进行沟通，确保不会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或破坏区域稳定的情况发生。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也在同一场听证会后受访时，就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其中所包含的美台军舰相互停靠的问题表示，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应该会赞成这种做法，因为它可以对中国发出重要信号，显示美国将持续与其盟友台湾站在一起，不会受到中国的威吓。约霍众议员说，
It'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again we stand with Taiwan and that we're not intimidated by China's rhetoric that we've had this agreement.
很重要的是我们再度与台湾站在一起，我们不会受到中国警告言论的威吓，我们自1979年来就和台湾有军售协议，我们会遵守这个承诺，这显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同时也对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你不能一直把台湾推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外。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视察台南空军基地，访视基地警戒室和观看战机紧急起飞情形，并对此前起飞监控轰六军机的金国号战机飞行员予以加冕。蔡英文总统亲自见证空军司令沈一鸣在警戒室进行的5分钟紧急起飞抽测，看到空军443联队的飞行员及地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完成起飞，应对急迫性威胁。蔡英文对基地 全体军官发表讲话时说，近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域、空域频繁活动，军方不但全程掌握，也做出适当反应。他对443联队表示感谢，也强调军队的责任是守护国土，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据中国官方央视新闻星期四报道，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针对轰六受到跟踪伴飞一事表示，轰六等多型多架战机编队飞越巴士及宫古海峡，检验了其海上实战能力，这是中国国防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持续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了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内的参加金砖国家，也就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安全事务会议的四国代表。分析人士认为，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九月份的金砖会晤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不使紧张局势升级。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多瓦尔是中印边境问题谈判的印方特别代表。中国官方媒体此前说，印度这次在边境增兵，多瓦尔是幕后推手。虽然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多瓦尔后，官方新闻稿都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与印度在与不丹交界的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但印度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最近论调似乎有些松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网站25号刊登分析文章，称赞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积极推动对外经济政策改革，强调中印加强贸易联系对全球贸易开放、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积极的影响。印度时报27号说，中国政府显然认为，因为印度是中国的重要市场，中印的军事冲突应尽可避免。印度时报还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在记者会上也开始避免使用强硬的言辞，只是重复外交部长王毅有关印度必须撤军的表态。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印问题专家杰夫·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莫迪九月会晤之前，中印双方会继续维持现在的对峙局面。史密斯认为，中国此前的激烈言论将自己逼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墙角，很难有既能妥协又不失面子的回旋余地。一个多月以前，印度军队进入中国称为洞朗的一个有争议的边境高地，阻止中国军队在这里修路。中国和不丹在这一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在印度看来，中国控制这一地区将对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史密斯7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这对印度来说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但中国在这场争端中如果采取寸土不让的立场，得不到实际的好处。他说
It's a road to nowhere, essentially.
中国修的这条路实际上哪儿也通不了。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贸易量很小，除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上获得极大的优势之外，我不确定中国到底能从修建这条道路中得到什么。
不丹与印度关系密切，但一直没有和中国建交。印度资深外交官、前印度驻中国大使拉欧奇7月27号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这次地区争执中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拉拢不丹。拉欧奇说，
我认为不丹的角色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现在有争议的地区就在不丹。中国能从这场争端中得到什么？如果真要猜测的话，我想中国能得到的真正战利品是不丹，因为中国一直在试图打开与不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这么多年都被拒绝拖迟了。也许中国此举是强迫打开这扇门的策略。
拉奥奇认为， 不丹可以在中国与印度的三角关系中劝说中印两国应该各退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与穆迪在九月举行会晤之前，印度和中国都可以单方面宣布让不丹在这场纠纷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五角大楼强烈反对伊朗星期六声称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以不专业的方式向一艘伊朗船开火示警。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说，这个事件发生在星期五，当时美国的航母尼米兹军舰接近波斯湾的一个离岸石油平台，从船上起飞的一架直升机逼近一艘运载伊朗军人的船只。美国海军发言人星期六表示，7月28号美国海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湾国际领空进行例行巡逻，观察到一些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舰艇高速接近美国海军，美国海军试图建立通讯，没有得到伊朗船只的响应。不久之后，在安全的距离内，美国直升机释放了火焰，之后伊朗的船只停了下来。这位发言人说，在通讯之后，美方看到伊朗的船只在演练枪炮，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评估美方的反应，认为是安全和专业的。这是一个星期以来第二次的对峙事件。上星期二，一艘美国舰只在波斯湾向一艘伊朗船只开火示警，美国舰只上的船员说，伊朗船只以威胁的态势逼近。伊朗否认其船只星期二逼近美国的船只，说是美国船只具有威胁性的行动。最近数月以来，美国和伊朗船只之间的小摩擦屡屡发生。今年一月，在霍尔木斯海峡，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四艘伊朗船高速逼近的时候开火示警。美国和伊朗船只发生最新对峙的一天之前，伊朗成功的发射了一枚火箭，把一颗卫星送入轨道。伊朗国营电视台星期四宣称，伊朗的凤凰火箭可将25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距地球表面500公里的太空轨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的火箭发射，称之为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美国七月早些时候加强了针对伊朗开发弹道导弹的经济制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当川普政府正在为让美军留在阿富汗寻找一个理由的时候，美国官员也在研究各种方案稳定该地区的冲突，其中包括通过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正当美国重新检查其阿富汗政策的时候，自杀性袭击还在发生，暴力活动还在继续。阿富汗战争已经持续16年，是该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并不主张军事选择，而是希望为喀布尔与塔利班双方创造对话的条件。
Ultimately,
像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军事选择或是我们的军事战略最终并不一定能够赢得这些国家，恢复那里的和平。军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长期来看，必须要让双方走到谈判桌上，或者让多方走到谈判桌上来决定未来。
川普总统在回答白宫是否会向阿富汗增派部队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再看看。有些分析人士警告说，把安全置于外交之上的选择是危险的。他们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如果对驻阿部队的承诺摇摆不定，将会在政治上付出代价。他们说，华盛顿应该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应对喀布尔面对的多种挑战。
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一下外交战略，特别是如何与麻烦缠身的阿富汗政府打交道，这方面存在重大危机。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支持美国追求和平，推动团结，与阿富汗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战略。有报道说，阿富汗丰富的矿藏可能促使川普总统一直保持与阿富汗的军事联系。国务院女发言人诺尔特不愿意在总统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先行做出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个星期四，卫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将第三届人权自由卫士奖颁给长期支持中国人权事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1994年在北京的一个小饭馆里，卫京生和史密斯第一次见面了。一个是被中国政府短暂释放的政治犯，一个是美国联邦众议员。23年后，这位在美国国会效力37年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从卫京生手中接过卫京生基金会颁发的人权自由卫士奖，表彰他多年来对中国自由和人权事业的支持。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雷伯恩办公大楼内举行的人权无国界展及第三届人权自由卫士奖颁奖仪式上，卫京生这样回忆与史密斯的初见。
在那之前呢，因为我在天津受到共产党的封锁，对外界信息知道的很少，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呢，美国的政客好像都是像基辛格那个样。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非常直截了当的、非常有激情的政治家。
那天晚上，史密斯发现眼前的这名中国男子，这位中国民主墙运动的领军人物，尽管已经坐了近15年牢，尽管备受虐待和折磨，却表现出非凡的坚韧。
坦率地说，我为他的勇气感到震惊。
He said tha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他说，当美国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时，我们虚弱、胆怯、无动于衷，向独裁者叩头时，他和其他的意见人士在狱中就会挨更多的打。当美国立场强硬，将人权问题置于优先位置时，狱卒打他们的次数就会少一些。
卫京生这样形容史密斯。
他说，争取民主自由，那么得进行战斗。我们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呢，得有大炮。他说，我就是大炮，你不给我们提供炮弹。
卫京生和史密斯两位族裔、身份、文化各不相同的男子，却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改善中国的人权和自由，携手同行了23年。在星期四的颁奖仪式上，史密斯议员说，他听过很多欧洲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专家说，激进的人权议程会让北京愤怒，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不利。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民主国家不该向中国共产党叩头。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国会表决的间隙来到颁奖仪式现场，向史密斯议员表示祝贺。佩洛西是上一届人权自由卫士的获奖者之一。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近日被广东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羁押的香港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的司机李兆强已经被星期六被获释。李兆强开车送记者到江门新会海边报道公民海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琪头七之后呢被拘留。他的拘留引发了香港媒体和社会的极大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香港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的李兆强的律师星期六晚证实， 李兆强的妻子中午接到看守所通知，要他去接人，李兆强下午安全回家。有报道表示，八名便衣7月26日晚在没有出示证件和搜查文件的情况下，在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办公室搜查了两个小时，深夜时将李兆强带走，刑事拘留在新会看守所。警察还同时带走了一些文件。据悉，为有线电视工作了11年的李兆强，因涉及一些敏感新闻事件的报道，多次被当局问话骚扰，但是被拘押还是第一次。香港有线电视星期四证实，试图通过多方途径了解情况，已为李兆强聘请律师，而有线高级主管和李兆强家人等也曾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香港记者协会7月28日对新会警方拘留有线司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在没有依法办事、没有合理解释情况下刑事拘留接送记者采访的司机，要求或给出合理理由或立即放人。曾几次担任记协主席的资深媒体人麦燕婷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广东公安拘捕悼念刘晓波的公民毫无道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扣押只是完成作为司机接送人工作的李兆强，更是显示已经荒唐至极。他说，
香港人都觉得当然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很明显看见中国政府现在压制越来越强，中国公民悼念一个已经过世的公民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所有悼念的人都要遭受到不必要的非法的拘禁呢？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而且有线电视的司机他只是把记者带到现场，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是做了一个司机要做的工作，犯了什么法呀？这个是什么样的政策？越来越离谱。
担任记协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的麦燕婷表示，广东公安的做法恐吓不了香港的媒体，只能摧毁外界，尤其是港人对内地法治的观感。他说，
他怎样的威胁的手段能有效吗？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威胁到，只能就是把自己推向一个更不可理喻的一个状态，那是一个理智的政府要做的事吗？还有是一个说要沿着这个法治的道路发展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吗？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当局监禁中被查出肝癌末期一个多月后，7月13日去世，15日骨灰被海葬。各地当局对一些悼念刘晓波的公民，尤其是参与刘晓波头七追思活动的人士，进行了约谈、拘留和搜捕。此外，自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被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7月15日官方报道海葬的画面中出现后，一直被当局旅游行踪不明，且没有与亲属直接联系。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天最新消息，刘霞的亲属表示，刘霞和陪同她的弟弟刘辉至今仍未回家，刘霞过去两日仍只能通过中间人报平安，不能直接同家属通话。消息称，刘霞身体尚好，但仍然很悲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期被外媒问到刘霞情况时重申，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保护她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电子设备制造商富士康计划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建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工厂。这个州的民众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富士康这一计划将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的新的就业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些威斯康辛州的民众观看了富士康公司总裁郭台铭周三在白宫发表的声明。
我觉得这很棒，会带来许多工作机会。我们将有一些建造项目，围绕在这一地区将有许多工作岗位，这些工作离人们很近。
富士康公司生产液晶显示屏，是苹果公司一个主要的产品供应商。川普总统在与郭台铭的会面中称，富士康承诺在美建厂是他赢得大选的结果。
就在美国这儿投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我说的是给美国人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富士康发布声明，承诺未来四年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辛州建造一座工厂，预计将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不过，富士康的说法也许不一定是实打实的。该公司四年前曾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做过类似承诺，要在那里投资数百万美元，创造数百个工作岗位，但从未建造那座工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斯威士兰这个国家的问题是，它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统计，2016年，在该国大约150万人口中，有22万人感染艾滋病毒。15岁到49岁之间的人群中，有27.2%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去年，斯威士兰有3900国民死于艾滋病，8800人是新感染者。当地人去年的平均寿命，男性52岁，女性51岁。斯威士兰政府10年前作出承诺，稳定艾滋病的蔓延，最终目标是消灭艾滋病。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卫生部等合作方向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扩大了艾滋病毒的综合预防、照顾和治疗服务。事实证明，这项努力是成功的。7月24号，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发布突破性的数据，显示斯威士兰所有年龄组的艾滋病毒蔓延得到控制。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支持下，2016年12月发布的其他研究报告显示，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这些国家新增艾滋病毒感染比率下降了50%以上，斯威士兰下降近一半。马拉维、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13个国家是控制艾滋病任务负担最重的国家。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正在这些国家加紧努力，通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3个90框架，争取在2020年之前实现对艾滋病蔓延的控制，扩大艾滋病毒的感染预防，同时对这项计划涉及的所有国家和人口给予持续的支持。美国负责全球艾滋病事务的协调员、全球健康外交特别代表戴博拉·伯克斯博士说，我们现在掌握的明显证据显示，
四个非洲国家正在接近控制住艾滋病毒的蔓延。伯克斯博士说，这些前所未有的结果表明，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支持下，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美国政府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改变艾滋病毒蔓延的历史机遇。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